这里是 Spring FM 阿司匹林电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 Spring FM 第二十期的节目。好久不见啦，我是大西瓜。
我是翠宝，么么哒。
我是脚趾。
啊，翠宝今天很精神啊。今天我们是非常 casual 的一集，因为我们又是都是躺着录的，我们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躺着录的 podcast。
耶、
yeah, ！
我们要向吉尼斯世界纪录申请，第世界上唯一一个躺着录的 podcast 节目，怎么样？
没有观众可能在脑补你们三个人是躺在一起吗？
其实不是啊，
并排躺在床上。
我们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面并排躺在床上。
对，我们把一个线接到了那个脑袋上面，然后就三个人就虚拟的躺在一个床上。
对，我们在 Matrix 里面是躺在一起的，是吧？
是的。
所以大家现在对科技的想象都只是这样而已，是吧？
那还怎样？
所以
还想怎样？
最新的科技产品就是 Apple Watch 啊，对吧？
哦。
昨天已经发售了吧？今天还是昨天？
昨
天。今
天
开始预售哦，昨
天。
哦
你们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很想要讲一下是吧？我们先花几分钟讲一下这个呗。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兴趣啊，就是有点困惑，想说哎，发了新东西，我这么有钱，要不要买一买？但是打开看了一下，
哎、想的
然后看了一下，觉得呢？
就我靠，这不是电子表吗？也不知道它能干嘛，然后要4000多块。然后就想说 OK， 如果有人愿意来说服我
了吧，
没有啊 OK， 如果有人愿意来给我介绍一下是什么东西，我可能也会买，但是就是没有，所以就安排了这样一个栏目的时间让大西瓜跟我介绍一下，
嗯，
看我要不要买。
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对这个东西是非常了解，因为我 kind of 算一个资深果粉吧，所以在他可能还在设计阶段有泄露我就知道了，所以我也一直想了解一下，就是像你们这样都市白领丽人对于这个东西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嗯
嗯，
我觉得就是一个新的 gadget 了，就好像出了 iPad mini， 哦 OK 就买一个了，我这种感觉
啊。但是你现在是完全不知道它能干什么的，对吧？
对，因为 iPad mini 的话可以看漫画、看杂志、看视频都很方便嘛。
嗯，
就是这个是你的 iPhone 跟以前的旧 iPad 没办法做到的嘛。
嗯，
但是 Apple Watch 就觉得我好像我带这干嘛呢？我本来平时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手链要带呀、啊，就是而且我没有戴表的习惯嘛，就是而且我觉得有戴表习惯的人也是戴自己那只传统的表，也不会去戴这个东西。
你觉得它漂不漂亮吗？就你看那些网站上的，
对，不漂亮。
你觉得不好看是吧？
我觉得它跟很多那种电子表长得是一样的呀，并没有。作为一个电子表，它并没有一个什么本质性的突破了。
脚趾哥啊，脚趾哥不是说要去看一下吗？看了吗？
对，我本来想今天去看一下，还没去。我只是之前在那个网上看了视频，觉得还挺酷炫的。而且它其实、
哎、你看男人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而且它的有一些表带其实也还挺好看的。
嗯。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以前喜欢买苹果的东西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其实苹果的来讲，你不用，你其实没有太多选择，就不会有选择恐惧症的。比如说你就买5或者买6的话，那你也就是两个颜色、三个颜色，对吧？
嗯。
那现在我就突然发现，咦，好像这个 Apple Watch 有好多的，就是不同的版本啊。然后就是表带有不同的组合啊，然后我一看就晕了，对吧？然后就我就感觉好像跟我以前去买苹果的东西的时候的那种体验好像挺不一样，所以有点现在处于一个选择恐惧的一个过程，所以还在有。
嗯，我也准备去看一下，不如我们都分别去看了之后，我们再来细聊这个东西吧。
但是我的困惑是，这个东西看照片我就已经懂了，但是它的内容是什么，我还是不懂。
它现在号称已经有1000多款软件在它上面了，
所以它是可以连接到我的 iPhone 吗？
对呀、啊，它是一个，
而且它只能连到你的 iPhone， 它自己很多功能不是独立的，它是你 iPhone 的一个外延嘛。
它这样的就是现在对它的理解主要分3块，第一个是健康，这个是最好理解的，就它绑在你的手上，它可以监测你一天整个的运动的情况，然后传输给你的 iPhone。 然后比如说你已经坐了40分钟没有站起来，它会提醒你。然后你每天的这些步数啊，
这个不用继续讲了，这就是健康
之前那些手环的那些功能吧，
对，健康手环的功能。
然后它可以加上一些，比如说甚至像你的心跳的心率，它也能监测到，这是你以前的手环不行的，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它能把你现在 iPhone 上的很多功能放过来，比如说邮件短信的提醒，比如说日程的提醒，像以前我在手机上会放一个日程，说今天下午5点钟的飞机，然后到3点钟提醒你说你该出门了，这样你每次就手机响，它那个时候它就会直接在手表上出来一下，这样你不用老去看手机嘛。比如说你在开会，来了一个短信，或者谁在门口给你发了一条信息说我到门口了，你看一眼表你就出去了嘛。
哇，突然觉得形象马上立马高大上。
可是我觉得我都没有这个需要，可能
这个
不是董事会成员，没有这个需求。
我也不是太有这个需要，而且你在手机上看到的邮件又能怎么样呢？你又不能回复，因为你不能打字嘛。
对
啊。然后第三个就是它整合了 Apple Pay 的那些东西，就是你可以用手表直接付钱啊，用手表开门啊，用手表进地铁啊，然后还会有可能，现在号称已经有1000个了，我不知道他们都到底做的怎么样，就是手机上的 App 的这些开发商，他们会根据表的应用场景去做了很多它的表的 App。那这个你就想象空间就很大了，就你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出来的。而且据说它的那个表盘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The Crown 啊，就是表冠，就是我们平时手表的那个上发条的那个钮，它的这个是完全的新的设计，是可以按的，又可以扭又可以按，而且是有力度感应的，就是这个你在图片上就看不出来了。它号称它自己是一个完全革命性的界面设计，就是堪比他们当年的鼠标，iPod 的这个转轮，然后 iPhone 的这个触摸屏，然后第四个革命性的界面设计方案，这是他们自己吹牛皮的话。但是据说用过的人说确实很好用，但是因为我们在照片上你看不出来那个东西转起来是什么手感，用起来是不是那种有流畅的感觉嘛，这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去店里面玩过才知道了。
哦，好吧，那就期待你们去玩了以后告诉我要不要买。
嗯，但是作为一个资深果粉，就是你知道现在对他主要的批评，就是他实际上是对以前苹果这个公司的一些愿景和目标的反动了。
嗯，
就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搞成奢侈品了，这个跟一个 IT 公司的风格是不搭的。
哦，
嗯，
那倒是了。
对，这个话题我们可以以后再详细聊，展开来说，我们今天先，我们三个都没见过，对吧？没见过就评论人家不科学嘛。
是的。
嗯，我们还是，虽然我们是一个躺着录的节目，但是我们还是有严肃认真的态度的。
是的。
好啦，我是想问你们的开场题目是你最想贬的明星是谁？
明星是吧？
名人吗？
为什么不能讨论一下你最想睡的那个呢？就我们没有那么暴力了，就是不是上来就拿着皮鞭的好吗？
Okay 啊，你近期最想睡的一个名人是谁？
杰森斯坦森。
不错，有品位。
郭达吗？
走开，超帅的好吗？我的男神。
我觉得脚趾可能还没有 get 到这个梗。
对，就是他头发不多嘛，对不对？就通常大家在讨论说是不是没有头发就代表不帅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你可以让别人重拾信心，你看说他也没有头发但他很帅，这样
真的是这样子的。
对，我是因为最近看了一个帖子，就是把他跟郭达的照片放在一起，他们真的很像。
是啊，
所以现在就是网友对他的昵称都叫他郭大爷。
那没办法，
就郭大爷的芯片要上映了是吧？所以你是在帮他打他的芯片吗？你作为主播竟然到我们的节目里来插播广告。
我已经收了他的钱。
那你想打谁呢？你想打谁？
我想打的我都叫不上名。哎，就是有时候在微博上面看见那些洗剪吹的。
你连人家都不认识就想打人家，是多大仇多大恨。
什么仇什么怨，真是。 OK， 所以是最想睡的是郭大爷，然后最想打的是韩国。
可能是 XO 吧，就是。
完了，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会被下架了。
EXO 吗？
以后
我不叫 EXO， 叫人家叫 XO。
XO 不是一种酱料来的吗？
那个、
就是、
那个一读作
哎，
所以就是 XO。
哦，这样哦，还挺专业的。
真是不懂
哦，我是完全不懂啊。
嗯，
乔治哥呢？你最近就是有想睡谁吗？
被翠宝说了耶，我是觉得斯坦森不错。
我靠，你们还要抢
吗？我靠！最想睡的就是他，还有谁啊？中国的好像没有什么觉得很性感的。
嗯。我最近是因为看了那个 HBO 的一个剧叫 Girls， 我超喜欢那个女主角，她是一个矮胖矮胖的丫头，就是很胖，大概就是肥咕隆咚的那种啊。但是她真的超可爱，就是精灵鬼马可爱。这个剧是她自己编剧、自己导演、自己主演的。
哦，
对，
短发那个是吗？
是的。然后超肥又不要脸，然后又一身的纹身。
嗯，看到了。
对，然后最近我很喜欢她。
对，有符合以上特征的女粉丝可以跟大西瓜。
对，
不是谁，
如果没有纹身，可以自己粘一些那种贴画。
对，我们可以开一个微店，专门去卖纹身。
对，那我要讲我一直以来的 list 吗？
没有，这关键是说你要想你的 initiate 是说你要讨论要打谁吗？
哦，对啊，
你可能是跟谁有仇有怨是吧？
对啊，我最想打的人一直就是那几个呀，就是多年来都没有变过的。
王力宏。
对啊，最想打的就是王力宏啊。
我只知道王力宏啊，还有谁？
还有郭敬明吧，郭敬明现在已经对他的感觉已经淡了，不是那么想打他了。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真的是很有可能出来，就我们三个人人身安全都会受到。
就是我们休息了那么久没有更新，然后一更新就在这里群嘲刷存在感是吗？
是是
想上头条也是醉了。
是的，
嗯，疯狂主播，躺床上录音，然后疯狂挑衅各大明星，
是，
嗯，
这个 idea。
还有就是张纪中啊，有段时间我很想揍他，还有张伟平。
张伟平谁？我都不知道。
张伟平就是已经跟张艺谋掰了的那个，他以前的制作人的老板吧？
哦，
就那个人超蠢，就是一副那种有钱，哎，怎样啊？我有钱啊的这种样子啊。超想扁他，嗯，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哎，所以我觉得我的性格还不错。哎，我一般就看到我比较讨厌的，我就不看他就好了。我还真的很少觉得有谁，我觉得有冲动说，我一定要扁他一顿或怎么样的。
对，我觉得我现在也已经平和了。我觉得年纪大了，人就会平和。
是的，慢慢的就开始不 care。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王力宏，我都想把电视机踢烂了。现在不会了，现在只会想换台而已。
天哪！
嗯，我还是平和多了。
是的。
嗯，哎，要不要讲一下你为什么这么久我们都没有录音？为什么我们停播了这么久？
对啊，为什么没有呢？
给我们的粉丝一个交代。
因为我们最近都太忙了。就是、
我就忙完了又感冒了
哦、嗯、
主要我觉得还是忙了，这说明
我是一直在忙，
这说明我们三个人的工作都是有季节性的。就为什么到了每年好春光大家都在春游的时候，我们就忙得跟狗一样，然后连录音的时间都没有，为什么呢？
就还没有实现财务自由，同时还对事业有一份执着的热爱。
同意。
有吗？真的有吗 ？Seriously， 你对你的事业有一份执着的热爱吗？
有啊、嗯。
每个月领工资的时候就觉得我还
在。好，说明啊，对收入还是满意的。我每一次领工资的时候，就对我的职业充满了绝望。就是
这跟你的期望也有关系。
就是我这一个月这么辛苦，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
不知道为了什么。
对呀、啊，我每次都是脑海里都会想起这首歌。不知道为了什么，上班是为了什么？
对啊，那所以就要用第二个原因，就是你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啊。就是你想，如果你每个月的工资都让你有这样的感慨的时候，除了爱，还有什么原因可以解释呢？
对了，我倒是最近因为太忙了，然后清明节又出去玩了一下，就开始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就是觉得还是不要太局限于工作的那个氛围。有时候工作的时候就觉得是很天大的事情，然后压力很大，就一定要做好。然后但是你跳出去以后回到自己的生活，就会觉得那又有什么呢，其实没那么重要了。
哦，所以你这么快就已经走出来了，不错哎。
对，就是觉得千万不要说一直想着工作然后压力很大，因为其实说到底那些东西也都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了，跟自己的生活相比。
对，所以这一个呢，刚刚你说的这个反而是真实的原因，就是说你很忙，但是并不是完全忙于工作了，你还忙于玩，然后把我们的观众放到了很后面的位置，对吧？
又真相了。
我好饿呀，我。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说，因为我们最近都在被工作压得喘不口气，所以大家都想逃，所以都在想说，我将来要不上班了之后要怎么办，所以才有我们这期的话题，对吧？
是的，我们今天话题是什么？
对，你知道，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工作很忙的时候，通常那一年里面，就是怎么样让你在最辛苦的时候熬下来了。其实就是比如说你在最忙的那几个月，你就去每天在那里歪歪说，好，我等到我国庆节放假的时候我要去那里玩，然后我就在那里每天这样歪歪，就可以让你在最苦的时间也可以撑下来。
嗯，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变成了终极的歪歪，就不是歪歪你国庆节干什么，而是歪歪我们退休了之后干什么。
耶，终于没有工作了。
各位听众，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退休了之后我们干什么。
但我要设置什么前提条件吗？譬如说很明显你要去火星上住是不可能
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可以办到的啦，
就是悲酸，我们现在就是基于我们现在的条件，我们退休了之后大概会干什么，然后你是怎么计划的，你是怎么样设想的。
因为反正你们离退休也不远了。
最近我真的是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真的
比你稍微近一些。稍微而已。
为什么要拖下水？
我也比你稍微近一些了。
好了好了，反正就是我觉得退休这件事情呢，早开始想啊，早打算啊，就好过完全没想，忽然一下就。因为其实我想聊这个问题还有个原因，就是很多就是之前的新闻报道啊，或者是一些文章就会讲到说，我们父辈那一辈他们也是面临一个退休的问题嘛。
嗯，
退休之后就觉得很无所适从，尤其是那些当官的什么的就会抑郁啊，或者是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做，然后在家里跟家里人也不和睦，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们也没有想过真的退休要干嘛，然后
其实说白了就是对于退休生活没有准备。
对对对对对，
至少是没有心理上的准备。
对，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然后或者是说甚至做好一些实际上的打算和准备的话，都是会比较有益于人生的这个后半段的一个生活。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你这么早开始准备也太早了吧。你才工作几年就开始准备了？我
已经准备
建立 trust 了。我们俩还是可以准备准备的，是吧？
对呀、我已经开始准备建立我的 trust 了。
那你先说嘛，你是怎么想的关于退休生活？然后你这种幼稚的想法，我跟乔治哥再来给你补充。我们两个才是真正对于这个问题深思熟虑了好几十年了，已经。
哦，最近因为其实我想到这个问，因为我以前没有想太多了，但是我想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那个最近看了一个微博，就是经常看一些猫猫狗狗嘛， 然后就有一个人，他其实还蛮年轻的啊，但是他养了一只狗，是一个德牧，然后还养了一只小猫。然后他正好自己因为是摄影师，就拍了很多很好看的照片，我一直在看，就觉得他们那种生活真的超级棒，因为他们在加拿大生活，然后就每周都会带那个狗去海边，那个狗就觉得超级超级幸福，然后他们家有个大院子。
嗯，
所以呢，那个狗就也会，在院子里面玩，他们去喝，就是那个，用水浇草坪的时候，狗也会跟他们一起互动啊什么的。
嗯，
然后就觉得那个生活不是那种很奢侈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也会觉得特别平静嘛。
嗯，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真的觉得是有人家的宠物狗真的是好幸福的那种，因为。很多那种宠物狗就很美啊，或者是穿什么很高级的衣服啊，吃很高级的东西、啊。
我靠！不要说了，我已经要哭了。
没有，
我
就是在听翠宝他对幸福的定义，他对幸福的定义就是很漂亮，穿很漂亮的衣服。
没有，我是说那些没有，我是说那些那些我并没有觉得很幸福。
他就觉得在加拿大养着一条狗或者平淡的生活才是幸福。
对，
你是觉得那条狗很幸福还是
对对，我是觉得。我是觉得那个狗很幸福，
听到了
吗？我是
喜欢你明显没有感到。
我是觉得那个狗真的好幸福，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真的有宠物狗可以如此的幸福。然后，而且那个狗就天天在家里躺着，然后又就身上干干净净的，就是你就会觉得哇塞，我就很想养一条狗，然后给它这样的幸福生活。
这不就是你的生活吗？每天躺在家里，身上干干净净。
还有人开车拉我出去玩是吧？
对呀、
啊，也是、啊。
然后你还趴在窗户上把头伸出去，
也是啦、啊。但是就是我那种感觉，就是说我很希望我退休之后呢，不只是说自己很舒舒服服，因为自己舒服，现在你也可以办到嘛，躺在家里叫外卖就好了。然后但是你有那种能力有那种时间去打理花花草草啊，然后呢打理自己的宠物啊，我觉得那种才是一种更加圆满的生活。
对，我也是看到，就是你知道我也有朋友移民了，去了类似新西兰啊这种地方，他们就是过这种生活，但他们很难受啊，他们觉得好闷。
为什么？
因为那种地方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哎，
但是你每天洗狗就要花2个小时啊。
但是你这样想，我就你今天好不容易花2个小时把它洗干净了，然后明天早上醒来又要花2个小时去洗它，然后周而复始的话，不是跟上班也挺像的吗？
但是这里面就带着一种禅意啊，就是
一种最新的禅宗，叫做洗狗禅。
你的禅不是流口水的那个禅吧？听起来挺恐怖的。
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但是那个我不是想退休之后啦，我是想就是退休之前就能找一段时间做，虽然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机会是很渺茫的，就是我最近在知乎上面看到的一个就是去 tracking 徒步的。
嗯，
然后他就是是那种真的去就去很长时间咯，就2-3个月那种，然后去美国的，他有专门的那种徒步的一些地方，然后就是那个叫什么风餐
露宿，
露宿，对，风餐露宿，然后自己给自己，然后他自己给自己寄那些补给包，因为你在那个途中会经过一些很小很小的镇，但他们卖的东西很贵嘛，所以你可以提前准备好很多东西寄到那些地方。
哦，等于寄到那里，我到了那里就可以去拿，哦、是吧？
对，对，
这一招不错哎，
很有意思。然后他就是会在野外睡啊什么住啊这些就不说了，然后你喝水，他的那个描述我当时让我特别心动，他说其实它是一种很终极的体验，因为你在就是茫茫天地间，然后脚踩在大地上面喝几个月喝的水就是山泉里面的水，然后就是一种很接近很接近自然，然后会感觉到自己很渺小，而且会看到很多很多很壮观的景象。那个就是其实对人的考验也很多了，而且现在45%的人都是无法完成的，就是提前会撤离，而且会有一定的危险性了。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的话，是一种
你如果整天就是上班上班，然后出去旅行，是一跟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咯。
嗯，
所以我是很希望能够在退休的时候或者是退休之前能够找出一年几年的时间，其实那相当于退休了，就是去做一些真的你是平时上班这种日普通的生活是无法体验到的。而且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真的很窄，就是
嗯
特别特别窄，就是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其他的。
是的是的，这个我非常有同感。所以就是我们目前的条件限制只能用阅读和影视作品来扩充，你没有办法亲自去体验。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 tracking 这种东西，这不是退休生活吧？退休了你太老了吧，你走不动了。我觉得你这是像是 gap year 吧。
对，是的，我就把它混在一起讲。
对，不过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聊了，挺正常的。因为我觉得在现在特别像退保这个阶段，没办法去想象说 gap year 也比较现实一点。
是的，因为我在想我如果我真的退休的话，我应该还面临我的儿子要找老婆什么之类的这种鬼，就可能完全没有
确认
没有时间去洗狗了，可能就在跟儿媳妇斗智斗勇
然后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去 tracking 了是吧，就跟自己带孙子，我不带孙子了，我要去 tracking。 哎，你说的那个是不是最近有个电影火起来的那条线呢、啊、就是在美国东部的东部还是西部的某一条线，那部电影叫什么，叫 Wild 是吧？
哦、oh, 是的是的。
你可以把这个背景跟大家说一说。
Wild 就是那个 Sean Penn 导演的那一部是不是啊？
不是，是个女导演，是吗？
女导演最近那一部是叫 Into the Wild 了，
那个叫 Pacific Crest Trail PCT 叫太平洋山脊线。
哦，那就是西岸的。
对，
嗯，所以你幻想中的退休生活就是要去 tracking 吗？还有洗狗吗？
就是我幻想中的退休生活就是我想去哪都可以去了，就是、
嗯、
就是不要再每天的朝九晚五，或者是说很一定要是那种很规律的作息，就是那种普通生活，就想去
OK 这你知道
疯狂的事情。
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你哪儿来的钱来干这个事儿对吧？就是
我也不知道。哎，
就是你这个问题待会儿就可以让乔治哥来跟你讲了，财专业的财务人员来跟你解释。
其实我觉得如果不过那种很奢侈的生活，然后如果你在你的就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有了一个不动产的积淀或者怎样，然后去过一个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也不是很难，因为这些不是很奢侈的愿望。因为其实我个人对于那种去住高级酒店啊，去高级的海边度假呀，然后吃几千块的那种高级晚餐啊，没有那么多的渴望。
嗯，但是那个
相反，
但你偶尔也还是会做的嘛，你肯定不会每天。
对，相反我是觉得这些生活是属于更常规的那些里面的了。
嗯嗯嗯嗯嗯，
就这个世界那么大，就是千万不要只是局限于这些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更美好更真实的体验在等着你。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把钱花在那个上面其实性价比很低咯。
嗯，所以你就是一个偏左的自由派，是讲这些什么爱护大自然的东西的。
嗯，倒也不是啦，因为我觉得人类的出现就是在毁自然，所以我只是想自己爽而已。
嗯，那
对我
那其实你想过，那我这么一整个描绘你的退休生活，就是你会首先住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可能并不是什么豪宅，但是跟你的爱人住在一起，养着一条狗，每天过着快乐的生活，然后呢你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然后呢你时不时的又可以出去感受大自然，到处走走看看，对吧？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子。
好，这里就带来了三个问题。
我靠，怎么那么多问题？
对，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第一你跟谁住在哪儿，第二是你的收入来源，对吧？ 其实第三是你的退休生活的日常，这是你刚才讲的三个问题吗？
对啊，
嗯，
退休生活的日常已经讲完了，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嗯，就是平时就洗狗，然后偶尔就出去 tracking 旅游。
对，
嗯，
对，
我觉得他的风格是很亲近大自然的，你看到没有？就是说，
嗯，
在大自然里面，然后跟动物在一起，
嗯，这其实跟我妈的生活很像嘛。我妈现在就过的这种生活。
你妈现在住在大自然里
啊？也没有大自然了，但是就生活环境还算是安逸舒适了，也没有很烂了。
嗯，是的，
嗯，然后跟谁住在哪儿呢？就是跟儿子和儿子的狗。
我才不要跟儿子住在一起，让他赶紧有多远滚多远。
我是想滚啊，现在是没有办法。
哦，
好，那你想跟谁住在哪儿？
我想跟我老公啊。
杰森斯坦森。没有没有，他已经让给我了，没关系，继续。
我想跟我的老公本人。
我想跟王力宏住在一起，每天打他，每天说力宏力宏出来让我踹。跟老公
再演五十度回是吗？
就是有一个老伴儿，就住在一起，两个人就是相互照应就很好。
嗯。
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
那你想过住在哪儿吗？你现在有？
我其实是想住到加拿大这种地方。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加拿大？加拿大到底什么？
加拿大冬天很长哎。
但加拿大的风景真的很优美啊！
就是 hiking 的国家了，爱 hiking 的人都喜欢加拿大了。
也不是，它的那些国家森林公园啊，然后就是它。嗯，它有一种很 calm 的感觉，
嗯嗯，
就是很平静，很，就是你想到很多别的国家森林公园或者怎么样，就觉得很险恶嘛，但是觉得那边的各种设施啊什么的就很做得很好咯。
你去过加拿大吗？
我没有啊，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去过，也有人认识的人住在那边嘛。
嗯，对，大家对于其实你知道，其实加拿大跟美国的差别还挺大的，虽然都在一起。
是啊，
嗯，加拿大就是给人这种很平和的感觉。
是的，所以我想去，而且就是不会很拥挤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啦，我觉得我刚刚讲那么多，可能是就是现在年轻时的生活已经受够了太多的这种所谓的人文啊，就是还是我说的那种。
你才工作几年，你又受够了，真是。
很多这种既定的生活让我感觉很不爽。
嗯，
对。
OK， 那最重要的问题就来了，你这个稳定又无忧无虑的生活的收入的来源是什么？你不会指望社保给你发钱吧？
就是，社保肯定也要给我发，因为我已经交了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发？
是至少每个月可以买几包薯片吃。
你看，懂财务的人就开始了。
哎，
嗯，你知道你将来的社保那个钱是很微薄的吧？
我知道，
大概够你的狗粮钱。
哎，我想知道，如果我在一个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我退休以后他会给我钱吗？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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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不会。在中国所有的企业
都破音了。
你为什么会觉得？
因为看电视里面老外都有一笔退休金。
对，因为其退休金有几种的嘛。中国现在最主流的，
好残酷的科普开始了，
叫做既定叫 defined contribution， 就是说，企业对你的责任，他只要定期的帮你去交了这个钱就好了。但他既定的标准只是说他要帮你交多少钱，这个交多少钱跟你以后能拿到多少钱是没有关系的。就你现在每个月公司跟你会把钱交给社保嘛，然后你老了之后就你去社保拿钱呢，就中国政府run的这个社保给钱你啊，公司是不会，
公司跟这个没关系的。
对，在中国哪一群人会在退休之后他的雇主还会发钱给他呢？第一是公务员，第二是那种 还有个别国企可能还有这样的制度，但我相信绝大多数就算是国企现在也没有这个待遇的。
哦，因为我认识的老一辈都是公务员，跟在国企跟老师，
现在公务员理论上也还是这样子的。
嗯，而且他们拿的钱还蛮多的。
嗯
嗯，不然为什么你每个月要交那么多税，你懂了吧？
嗯，原来是这样子。
他们拿的标准是，
啊，更不想去上班了呢。
他们拿的标准是普通人的三倍。
哦，我可以在退休前一年去加入公务员吗？
不可以啊，因为你拿社保的钱的时候也要看你交了多少年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制度呢，能够再撑多久也不好说了，所以我觉得
你知道现在是有
个
大窟窿的吧？
年纪还这么小。
天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了我退休能过这样生活，现在需要做什么准备呢？现在就不能月光了是吧？
好，
没有，
这就 bring up 了一个当年曾经把我吓尿了的题目，
是吧？
翠宝，我在30岁之前过的都是你现在这样的生活，就是有每天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甚至花更多，就是我挣5000我就花8000。然后有一天我看了一个帖子，就是大概说你想一想你到退休的时候要有多少钱，然后他那个帖子就非常详细的给你算了一笔账，就是比如说像过上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生活，你得有一个房子，你得有一个老公，然后你每个月的收入大概要有什么3000到5000，就根本不高的，就是让你不饿死的那种。
嗯，
然后那样的话你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存，然后一共要存多少钱，大概那个账算下来可能3800万吧。
What？
对。
开什么玩笑。
对啊，然后后来我就变成了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了。
天啊，
要为什么要这么多，我觉得这种资金好高。
他算了，
因为你想过没有？比如说你在北京，你买个房子要多少钱？
1/10吧，就如果你刚才那些数字对吧？300-400万应该也够了吧？
300-400万买到的房子很差的。
对啊，
是吧？
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就是
物价，那就去深圳买好了呀。我觉得深圳400万也可以买一个不错的房子了。
对，然后你就算每个月5000块钱的消费，一年就是多少？6万。对吧？然后这个是你只是日常的开支啊，然后你要送孩子上学不？
不过也是，不过你这么一说，我大也理解你的意思，就是你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支出，对吧？
对，然后你每一年出去旅游一次，大概花个10000块钱，然后把小孩加上，然后你要为你将来看病做准备吧，你要有医保吧，
啊，
医保一共要交多少钱？
送终啊那些，对吧？
对，就把这些账全部算上，加下来就是一定是在3000万以
上的。反正这个数字呢，肯定你不同的方法去算可能会不一样，那反正这个数字绝对是非常大的，而且就是你的来源端，我可以很老实的告诉你，大家还是要靠自己咯，就是对于社保吧，我看你。
为什么这期要聊这个话题？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假设你60岁退休，假设你80岁死，你是有20年，对不对？
对啊。
那20年要花多少钱？你想过吗？就不算你前面的，就光那20年的，就纯粹支出的20年，你的房子保养费用和你保证5000块钱一个月，就是1年6万，20年就是多
少？那我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只能生3个孩子了。
然后让他们养老嘛。
对对。
就是养儿防老的基本准备了。所以这就是刚才你讲说我将来生活要怎么样，然后我在脑海里就在给你写账单，你知道吗？
天哪，怎么会这样？
就你
好残酷的人生哦。
对，你或者你就能继承一大笔2000万以上的财产，你就可以搞定这件事情啊。你就现在就开始投资，然后到那个时候你就有一笔像类似信托基金这样每个月给你钱。
嗯
嗯，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保证你退休生活的稳定性。
不过我那样算命是说我30岁的时候会出名，然后出名应该会赚一些钱。
这你都信吗？
对啊。
那我觉得反正现在年纪还小啊，就是我觉得你刚毕业的时候你去想这些数字真的觉得是很夸 张，那你要想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你要树立一个信心，以后怎么样想办法赚钱啊，以你这么冰雪聪明的头脑，对吧？
嗯
嗯，可是我现在就已经觉得生活比钱重要了。
嗯，
对，那这也是另外一个角度了，就是你人生也不是为了退休之后的那几年而活嘛，对吧？
是的，
趁你现在还年轻就能更好的享受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先享受了，
我知道你在笑，你在笑什么？
把自己埋了呗，对不对？
把自己埋了是怎么回事？
反正已经死了，该死在哪儿，就是就我不 care 了，那是别人 care 的事情啊。
是呀、
啊。
是的，同意。
对呀、
啊，太好了。
我死在马路边，那就环卫工人管呗，倒霉的环卫工人。
死在
这么想，心情好多了，是吧？
是的，那你们两个呢？脚趾你退休了以后想干嘛、
所以我们就暂时不要去谈那么严肃的经济来源的话题了，
就把经济来源去掉，就是如果没有经济来源的话，你退休想过什么生活是吧？我要坐着私人飞机带着汤唯和高圆圆到处去参加电影节。
那时候他们一把年纪了还能参加电影节，
我很长情的，我还爱他们。
哎，我的想法是跟翠宝不太一样，就是我好像很明显我不是那么亲近大自然跟想去野外的人。
嗯，
我的歪歪都是关于，就是我觉得我，当然你每个人要看你自己的喜欢，我觉得我是很喜欢学习的一个人，你知道吗？所以我在
想，所以你要去大学退休，
我就是我觉得要去学一些新的东西了。然后我另外也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老是重复做同样的事情，你到最后还是会闷的嘛，对不对？
嗯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如果可能的话呢，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那个生活就是有很多个 gap year 连在一起那样子，就是说可能你今年做的事情跟你明年做的事情可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是想每年都是去不同的地方学不同的新东西了。
但是有很多东西不是一年就能学会的呀。
那就可以两年三年了，但是我也不会学那些非常高深的东西。我在想到的要学的东西，譬如啊，举个例子，
嗯，
譬如说我可以第一年我先去法国租个小房子，对吧？可能会贵一点，但是我也不用住很大的地方嘛，简简单单够住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去学语言跟学烹饪，对吧？
嗯，这个钱不是问题了，你把你的私人飞机一年的油钱就可以租房子了。
哎，一到两年。一到两年之后，那回过头来再来讲经济来源的问题了，你肯定要先画一个饼，这样你才有动力，对不对？
嗯嗯。
然后再下一年，可能你在法国待惯了，也比较闷了，那
你就要去西班牙，
西班牙了，对。然后可能去读什么艺术史啊之类的，然后也把西班牙语也学了。
嗯，
这就基本上是我的一个理想状态。
那很奇怪，你不想去意大利吗？我觉得你不是应该最想去意大利吗？
哎，还真不是。如果你真让我排的话，我还真是会把西班牙排。
意大利又有咖啡喝，又有那么多男模女模，是吧？
意大利人没有西班牙人那么热情。
我觉得意大利人热情是热情，但是意大利其实整个国家给人一种很粗糙的感觉。
西班牙不是更
粗吗？他们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意大利人跟中国人其实是比较像的。
对，是的，是的。
就是说，他们家庭观念会很强，然后，很传统，几世同堂，然后做事情很讲究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然后相对是比较排外，然后不是太接受新鲜事物的，我的感觉。
嗯，
西班牙人会很热情的接受很多新事物。
嗯。而且我个人是觉得意大利感觉就是还是整个比较落后的那种，不是那种很像发达国家什么都很完备啊。
但我觉得只是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其实我也不是说我不喜欢那里啊，就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如果可以，比如说我一两年在一个国家学一两种新的东西，然后可能某个时候我又觉得说，啊，我回来北京学学画国画，画书法也可以。那我觉得可能很容易就十年就过去了，然后你也走不动了，对吧？那就
所以你是一个学习型的退休生活。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文化跟人文的环境会挺重要的，就大自然，就是说我周末可以去看一看就好，但我不需要住在大自然里面。
天哪，真是的，大自然很好的。
嗯，然后那你有想过你到底要住在哪儿吗？那你家要安在哪儿呢？还是说你就完全四海为家了？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你可以回去的地方呗，但是其实跟我现在的状态还挺像的，就是说你问我现在要回到哪呢，我也说不准，但是反正我会去的地方，如果你要住一
个，反正你有三个地方都可以住、
哎、就是这样。
哎呦，真是狡兔三窟呢。
但是你是要一个人住吗？还是要跟爱人住在一起？
这个我觉得现在来看，我觉得真的还不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但一个人住，尤其是老了，还是有点受不了的。
我觉得就说这个东西，就是可能你会，我现在对人生的看法是，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想要有一个人跟你去住，那你就一起住；有一段时间可能你觉得自己也挺好的，就自己一个人陪。我对这个好像现在不是那么执着。
哦，就是有一天早上起床，然后就说：“哎，滚吧。”我现在想一个人住了。需要这样吗？
戏剧性，不需要。
可以开车把它带到大自然，然后就让它 run free。
你那是养的一只小狗吗？我觉得差不多了。其实翠宝，你知道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和脚趾都已经思考过良多了。
嗯，哎，其实我想 comment 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个人是希望，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你所有的学习体验呢，它是一个，第二个是说在你学成之后呢，还会有一个应用的过程，就是在我、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去大自然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其实我是 assume 我对于那些艺术啊什么的，就是在前面的生活里面已经有一些积累啊，思考，包括对于宗教啊什么各种，然后你再回到大自然的时候，那种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了。
嗯，
就是你会，而且就是我个人想的是退休生活可能不是说20年30年那么长，可能就是最生命的后面的一段时间，这样子我觉得去到大自然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这种epiphany， 就是感悟跟顿悟吧，可能是这，我是从这种角度去想的。
嗯，就是洗狗禅有一天就顿悟了。叮，
对对对对对，就看狗已经不是狗，已经不再是那种啊好可爱哦那种感觉。
嗯，
你在想巴甫洛夫了是吗？
就没有啊，就是说我们同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这样什么之类的。
嗯，
对，
我明白你的想法。
对，但是我觉得脚趾的那种生活也是很棒的。
其实我的比较跟脚趾比较接近，因为我其实还是一个更加爱便利的城市生活的人。
嗯，我知道啊。
所以呢，我的就是这个歪歪，我的对退休生活的意淫是这样的：
高圆圆，
汤唯在前面了，高圆圆是小的。嗯，就是我大概会住在一个很有人文气息，但是相对来说自然环境也不错的城市，比如说
北京深圳，
因为到那个时候北京的雾霾应该治好了吧。
是
没有那么快了。像我们去过的地方，我觉得在这方面能达标的，伦敦是可以的，爱丁堡是相当不错的，旧金山我是非常喜欢的，但是这纯粹是歪歪哈，就是完全是意淫的。我通常我会这么安排我的生活，大概一年里面的时间有6个月我是每天住在我的这个地方的，然后我每天会给自己有安排各种项目，像比如说我去图书馆，我去上个学习班，去学一个什么东西，或者看看展览啊，逛逛博物馆啊，然后在家看看书啊，经常跟朋友聚一聚啊，然后另外的半年的时间我就出去玩，
嗯
嗯，就出去旅游。 旅游也包括了像你讲的这种，可能亲近自然一点的 tracking 的，然后或者去开一个旅游拖车到一个国家公园湖边上躺着钓钓鱼、看看书的，这种也有可能。但是 我
那
会
你这是一个人的生活。
两个人也可以啊，三个人也可以啊。
他肯定有一条狗的，我觉得。
啊，对呀，这是就是可能 nano 三世吧，这样。
柴犬吗？是一只。
对，
不要让 nano 听见。
有可能是柯基、柴犬，或者边牧，或者就很多狗我都喜欢了，你知道。但是也有可能那时候已经养了一大堆狗了，就是爱狗之心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说不定。
有可能。
嗯，然后收入来源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了，
存钱。
就是自从被。我大概在你这个年纪被那个帖子吓尿了之后，我也不是很相信中国的社保体系，然后我就会去搞了一个定投的基金，就是每个月固定的从我的工资卡里面，他就会扣走那么多钱，去买了一个基金，然后这个基金是，我是坚决不把它取出来的，我就纯粹当储蓄。然后，因为它其实是跟股市的那个成长挂钩的，所以它自己会有一定的成长性，这就相
今
当于
年的
投
表
资
现
了。
应该不错。
对，所以这样的话，我既不用去关心，经常去看股票。你知道，其实看股票就虽然有它的乐趣，但是也很 annoying 的，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会心惊
每
胆
天，
战，今天又涨了，明天又跌了。然后我是倾向于说，我其实什么都不去管它，我就把它放在那里。其实放10年以后，它其实还不错的。对吧？因为从长远来看，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还是可以的嘛。那
是
比如
的。
说，我就去跟指数挂钩的这种，而不是去看单独的个股的话，肯定还是不错的。那这样就比存钱或者说买了一个房子放在那里要压力要小，而且回报
是
要高。对呀，
吗？是吗？
是呀，因为我每个月只要给一点点钱啊，我就把我的收入的10%丢进去。那这笔钱我将来就可以用来我退休之后的这些生活的保证嘛，因为我是没有买房子的嘛，你们知道的吧？啊，我是觉得租房子比买房子划得来的，但是我就会把这个钱存下来啊。嗯，所以到时候比如说我60岁了，我这里应该是有一笔钱，我就会根据这笔钱到底有多大来量入为出。嗯。所以你是可以算一笔账的，你自己的整个这个 fund，就是你的这个基金池，你能不能保证每年差不多7%到8%的收益？你做到8%就相当不错了。嗯哼，
还不错的样子，但
是
是现
啊，
在还是想都花掉，
想什么？
把工资都花掉啊。
所以为什么我当年就是用了这种定投的方式，就是因为。它就会自动从我工资卡里就扣掉了。我是把它设置了扣款的日期跟我发工资在同一天的，所以工资一下来就少了1000块这样子。那我就每个月等于强制存了1000块，还不错。嗯，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也只有可能6000块钱吧，我就强制自己扣1000块了。嗯，然
可
后。
以介绍给我。
这个很难坚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缺钱了，你就会想把它都搞出来，而且你会发现他已经赚了好几千块的时候，你就想把它干掉，拿出来，或者他有的时候再跌到已经跌破了你放进去的钱了，你又觉得很沮丧，你还是会忍不住去看它嘛。我觉得首先要想要自己的退休生活美满的话，第一是一定要清楚明白，这个得靠自己。而且你要为未来要有打算，我觉得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会这么想。我当年就是完全没有这么想的，然后后来发现
是
没这玩意儿真不行。第二就是，
而且退休之后，这个时间还蛮长的。
对呀，有20-30年的，而且很有可能将来我们这一波人到时候医疗水平进步了，我们可能到时候可能80岁都不稀奇了，可能大家都能到90，所以健康的身体就更重要了。就为什
是。
么现在大家都很注意健康，实际上并不是说爱好运动和健康，实际上是对于未来一种恐惧感的驱动啊。
我不是对未来的恐惧感，
我
对
现
在
的恐惧，对
现
在就
恐
惧，因为你身体不好的话，你将来玩你也玩不动嘛，对吧？
是啊，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第二是你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医疗会花掉你大部分的钱，会把你整体生活水平拖低。
是的，
对吧？
是的。
第三个也是
我挺对你说，
就我自己第三个需要去锻炼的原因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了，因为我自己真的太懒了。
我觉得就是说整个精神就是说大家要如果对退休生活有期待，还是要好好计划自己的收入啊支出啊这些。但是我觉得就方法很多啦，像西瓜说的那个是一种，然后我觉得像翠宝你刚刚讲的，比如某一天你出名了然后就很赚一笔，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是很空想的东西咯，关键是你有这个目标，你自然就会去做一些事情嘛，对不对？
是的。
但是如果翠宝出名了很赚了一笔，他也不会想到去留一笔钱给自己退休的，因为他认为自己会一直红下去，将来会赚得更多。所以他就会把钱买私人飞机。
为什么今天对私人飞机那么执着？
因为没有私人飞机就没有高原人。
我最想打的人不是赵又廷，我在这里先。
赵又廷也蛮值得打的呀。
是吗？我觉得他还行啊，我没有很讨厌他呀。他就是呆了一点嘛，其他还有什么不好？
他有一种自己觉得自己长得帅，但是他一点都不帅的那种。
高圆圆也没有很好啊，高圆圆也是傻傻呵呵的呀，就你一看就是那种不太有脑的，就是很单纯很乖的那种女生，也不太有脑啊。
这
不是缺点吗？
这当然是缺点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就是他对于整个男权社会的对于女性的操纵他是服从的，对吧？
当然啊，他服从了以后有钱赚啊，要你也服从。
我还是比较反叛的。首先我不是女性，其次我还是比较就是对。
如果现在是一个女权的社会，然后呢大家都看你长得帅，就让你去演那种傻傻呆呆电视剧，然后你可以赚很多钱，很多女的喜欢你，你会去演吗？
我挑一些不太过分的演了。
那还是会啊。
不，那是我的工作啊。
哦，好吧。
嗯，其实我对高圆圆没有太多的爱了，只是把它拿出来当一个 icon 来打这个比方而已。
我知道。
嗯，那你们最想睡的作家是谁？
挺聪明的。
嗯。脚趾最想睡的作家是谁？
那个谁啊，写在路上的那个人叫我连人家的名字都没记住。对，
哦，他肯定有性病的啊。
嗯，
那也得睡。
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就下次说，你看我的病是凯鲁亚克传给我的。
哎呀，你会保护自己的嘛？好吧，
我想睡那个马尔克斯。
哦，马尔克斯应该也有性病吧？
嗯，
马尔克斯应该很厉害。
为什么？
前几天
我
因为有小胡子是吗？
不是啊，就
他有大胡子好吗？
他没有大胡子，是小胡子来的。
嗯，
就啊，还有一个爆
料，拉美人都很厉害的。
对，
真的吗？
前几天我跟一个媒体老师吃饭，他是一个主编辑的老师。
嗯，
然后他说冯唐的书看起来就知道冯唐很不行。
为什么呢？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我没有想出来为什么，就道理在哪里。
他没有细节的跟我讲，他就是看他描述那些，就是他的那种男性心理的描写，以及他的一些这种对于女性的那种描写，就能够明显的怎么分析
出来。就他是很基于男性视角的 YY， 就是 kind of 有点直男癌的那种感觉，就他其实并不是很 sensitive 的知道女性是怎么想的。
而不只是这样，
所以他在床上表现会不好。
不只是这样，而是说他可能是因为他在床上不行，
所以他才这么写。
对，而且他写的也不是很行，就是只是说从那个角度，就是说感觉他是没有enjoy 到很行的那种，所以他才会歪歪成那样。
那你为什么觉得马尔克斯很行？ 我们已经歪楼了，变成世界上最新的作家。
我们今天简直是会有若干个，就是都是那种粉丝团势力很强大的那种，会来找我们麻烦。
马尔克斯好行的哦，
这说的跟你试过似的，怎么行了嘛？你就说怎么行？
人家都已经死了。
对，马尔克斯，为什么你觉得他很行？你能不能跟我们讲清楚？
我没法，就是现在因为没有准备资料或者怎样。
这还有资料记载的吗？纯粹就是你看他的书一种感觉吧。
不是啊，他的书的片段描写你能够感觉到这个作者在想什么啊，就是很厉害啊，就是他看那个霍乱时期的爱情，还有那个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里面的那些描述，还有就是经典的百年孤独里面那些乱伦的描述啊。
哦，你
就我靠，这个人，
就是你看了他的性描写的场面的这个写法，你就认为他很行。
不只是写法，就是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人物心理的刻画。就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的话，你应该是写不出来这种的。就不是那种流于表面的那种很淫荡的那种了，就是很原始的那种描述。是不是大家听了这个节目以后就会去看这几本书？我在想，
哎，那、
就是、
那你觉得最行的作家是谁？
我因为我没有看过很多啊，如果是我觉得，
那你觉得 D.H. 劳伦斯行不行？
很明显是不行的，
不行啊、很明显啊。
来达成共识了。虽然作为一种著名
的共同语言还挺多。
对，虽然作为著名的黄书作家，但是 D.H. 劳伦斯绝对是不行的。我们大家都是这么觉得。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你描写的很浮夸，就好比像那种歪歪的那种少女小说，那明显就是没有什么性经验的人写的，就是。
哎，那你觉得海明威行不行？
不行啊，海明威。就我之前是觉得行的，后来我又看了他的，又看就是再次阅读他的东西，觉得他是那种假硬汉咯，就是
就其实他并不
是
真正的硬汉，
在床上可能不是一个硬汉，可能在床上希望别人打他屁股的那种人。
乔治呢，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哎，对海明威说真的还不是太了解，因为就是说你看他的形象就是那种很硬汉的那种形象，但是另外也有一些说法，就其实我很喜欢的另外一个作家叫福克纳的，福克纳他的看法，他就是跟海明威是有仇那样子，他的看法就是翠宝说的那种，就觉得他是虚张声势的。
对，我一直都是这么觉得的。但你看海明威的第一本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就是讲一个人受伤了性无能了的事情。
是的，
对啊，所以这个才是，你知道每个作家的第一本小说都是有半自传性质的吗？
是，
对吧？然后他老是
天啊，好紧张啊，我出第一本小说的时候我要写好一点。
你有在写吗？请问
没有。写起来很快的好吗？只要构思好了就行。
那你觉得最行的作家是谁？你想象中最牛逼的这方面，
最牛逼怎么定义啊？
就是你觉得他会很行的吗？你刚才不是说这几个都不行吗？
他讲的牛逼是指性能力很强。
对啊，就是你睡起来他。
对，我是想说是性能力很强还是花样很多，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OK， 性能力很强和花样又很多，就是上床综合能力最强的作家。
是，你打分可以排第一。
对对，古往今来。
哇，这个好难、哦。
你觉得李白行不行？
我可以给你5到10分钟想，他喝酒喝那么多，我估计也不行。
我觉得李白应该是不行的，李白的我觉得想象力差一点，他主要都是放在就是大自然上面。
那你觉得李白和杜甫谁行？
我觉得李商隐应该不错。我在努力在想，
那你想著名的死了之后妓女们凑钱给办追悼会的，那刘勇一定很厉害是不是？
我觉得不一定，就是这种的话他应该是因为他的那个情谊
哦，
对，而不是因为他的床功。
好了，那你说最行的是谁？
我觉得最行的应该就是那种比较敏感，然后呢又想象力很丰富，然后呢又感觉身体很好的，就基本上就能够达到。
对，但是怎么样通过一篇文章去知道他身体好不好呢？
没有啊，就很多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史料记载或者照片或者啥。
是，
嗯，
就感至少不是那种瘦弱的，就感觉应该还 OK 的，或者不是病死的。好难哦，我觉得俄罗斯的应该很多人不错。
啊，战斗种族啊。
对，但是俄罗斯的我看的真的不是很多了，就是。
我觉得契诃夫应该很厉害啊。
啊，我觉得他有点小家子气，感觉。
就是这种小家子气才厉害，花样多，你知道吗？托尔斯泰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托尔斯泰肯定是
就是要小家子气才花样多，来把这个毛巾垫上。你怎么来了上海腔了？
哎呦，好难哦！
是，
那
真的很难。
乔治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真的挺难的呀，因为我是深信，就是很多东西，你只有试过了才知道，不能看表面。
嗯，好吧，那下次我们来列单子，然后你们
我觉得 generally speaking 的话，画家应该是比文学作家厉害。
哎，我的
对哦，毕加索不是出了名的很厉害的吗？
画家，因为画家其实是要很好的体力的，就是他画画呀，干嘛？
原来是这个，
就是他，对呀、啊，没有那种很弱逼的、弱鸡的那种画家，都是都就都挺不错的画家。
那是不是雕塑家应该更厉害？
雕塑家就感觉
你要拎锤子拎凿子。
你怎么着你还想让人家拿凿子凿你吗？
对啊，而且你看那罗丹的情人，
应该
那罗丹就是超情圣。
对，应该是那种泥塑家，你知道吗？感觉手很会，
手又很灵活。
很灵活。
我觉得图灵应该很厉害。
谁啊？
谁？
就是那个模仿游戏那个
图灵啊，
对，就是发明计算机的原理的这个人。
但我看他的照片，看他的样子，就还是比较，就是小胖胖胖小小的那种感觉啊。
他代表英格兰参加过奥运会，
是吗？
是的，他是长跑选手。
长跑选手是吧？
对。
哦，但是我看了模仿游戏，觉得一般。
我也不喜欢那个电影，我也觉得很
哎，我下了我还没看呢。
嗯，你看吧。而且
我不懂那个梗，那个电影的那些大转折都很奇怪。
什么大转折？怎么奇怪了？
那些转折就是又是那个警察发现这那，然后又是那个就是破译啊，然后又是那个破译了以后不要说呀、啊，就是感觉整个都是那种很生硬的大转折咯。
他中间删了一些东西，就是他是因为他的性取向问题被判有罪，然后被强迫接受化学阉割、就是要去吃激素，然后他很痛苦，后来就自己搞了氰化物自杀了。不是一直还流传说苹果的 logo 那个苹果被咬了一口就是纪念他吗？
嗯，
因为他是吃苹果死的。
对，虽然乔布斯已经否认了，
是的，但是你知道，其实图灵根本就不是一个这个电影里面这样闷闷的人，他是很开朗、很聪明、很牛逼的，而且每天都跑长跑，然后是参加过奥运会的，
嗯，
就他其实是个很开朗、很热情、自信的人。
哇，这么重要的细节都没放上去，
是人家是改编了，
好吧，
嗯。
那、我们还要聊退休生活吗？退休之后，
我们不是已经聊完了吗？
退休，乔治还没讲啊。你想象的退休生活，你是住哪儿？
没有，我讲完了，我已经讲完了。
他不是对啊，他不是已经要去画画了吗？
嗯，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就是退休生活会跟乔治比较接近了，我们到时候住在比较靠近的地方，这样好一点。这个互相之间还有个照应，
你们两个住一起是吗？
不，住一起肯定不行的，但是互相有个照应，就隔三差五来看一下死了没有，死了帮收一下尸，这样子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对，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这么一个人。
最近其实我还有一个感触啦，就是就是朋友之间的那种大家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感觉大家也都是在很积极的寻觅婚后的这个好友，就是因为很多事情，就是尤其如果你就是成双成对之后，或者是成熟了买了房啊买了车啊都安稳下来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集体的活动，你可能不再或者是跟你的同学一起出去，也不会跟你的同事一起出去，所以你就需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能够一起去做一些就是春游啊，或者是出去玩的那种事情。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就不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的问题了，就譬如说如果你现在你跟你男朋友一起，然后你们是会找一个志同道合的 couple 一起的。
对，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大家或者是会再带两个朋友，那是肯定会有一些 couple 在一起，
然后最后变成了换妻俱乐部吗？
那可能标准，那可能挑选的那个标准不太一样。
对，应该现实来说他们现在肯定还不是在想那一层的问题，是吧？跟你有代沟应该。
哎呦，那反正就是大家开始考虑，我开始也考虑了一个事情，就是有些人很有趣或者是很怎样，但是他是属于会去比较喜欢夜店啊，然后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朋友，然后呢另外一种的现在这种就是又是稍微健康一点但是又会比较轻松的，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觉得因为年纪上来了以后，你会慢慢的移到另外一帮朋友那边去了。
对啊，就最好的就是像我这种朋友，就是又有趣又不爱去夜店又健康。
什么鬼？
哎，真的，我以前也不爱去夜店的，我一直觉得
我也不爱去夜店，夜店好吵的哦。
对，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喜欢去唱歌了。
哦，我们前几天才去唱了歌。
对，就是不是夜店的这种夜店，哎 ，KTV 算夜店吗？其实
不算，
一定是动次打次那种才算，对不对？
对，
但是我去那种地方我就会睡着的，因为我觉得超闷，因为他们放的歌不好听。
我觉得还蛮好听的，只是我不想去而已。
嗯，所以你是一个奇怪的人，是25岁就不去夜店。你想想看，我们乔治哥当年是吧？所有的场子都有他的身影。
没有吧？谁告诉你的？
干嘛那么紧张？
没有啊，我只是在歪一下楼而已。
好啊，我总结一下你们最心目中最想要的退休生活。
好，
翠宝是想住在加拿大，然后就不停的出去 hiking。
对，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子的，因为理论上那个时候我已经也学会了画画，也学会了雕塑，也写了几本小说，然后摄影也还不错，然后就可以这边还可以把我这些特长都发挥出来。
嗯，然后乔治跟我就会住在一个风景就是自然环境也还不错的大城市里面，然后每天去上学习班。
为什么你会说我跟你住在一起？
对，然后会去上老年大学，然后这个会去学跳广场舞，然后有半年呢我就出去玩了，他就会继续学。
哎，但是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很明显都是那种好像没有什么家庭观念，就没有人想着说要帮儿子孙带孙子那种，是
吧？哇，把他养大就不错了。
嗯，我还是对家庭生活有过一些憧憬的，但是我会因为我们现在聊的是退休生活嘛，所以我会认为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已经
不需要你管了。
对啊，
对，
已经走了。然后
我也觉得这种是比较，
然后老伴儿可能已经挂了，或者他就跟我在一起在过这个生活呀。
是，
对吧？
我觉得也对，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一个出发点就是说你在规划这些生活的时候还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去规划，不然你
你把太多东西放在你的小孩啊或者是家人的身上呢，变成你自己其实没有办法做什么规划的，而且往往差，而且就效果也不好了，我觉得。
嗯，
不过我觉得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规划是因为现在我们还都没有孩子，就可能如果我以为人父母的话，他想的东西又会完全不一样。
我有啊，
那个孩子被阉割了，不存在娶媳妇的事情。
而且你这个孩子应该没有你那么长命了，哎，我不。
所以要白头人送黑头人吗？
是啊，
他也是白头黄头人，
黄头狗好吗？不是
黄头狗。嗯，但是我们其实 miss 的最重要的一块就是我们所有刚才讲的这些生活的一个物质基础。我们要不要下一期开一下乔治哥来跟我们讲一下如何达到我们上述的目的，
如何理财？
对，如何从现在开始理财，这个让你将来退休无忧。
跟你的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收钱。
哦，
真的，因为我现在还仅限于说存在余额宝里就没了。
嗯，然后让乔治哥告给几个股票代码给你，让你发点小财。
是的。哎呦，
好，
那最近赚的不错。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欢迎大家就以上我们曾经聊过的问题跟我们做反馈，就是你心目中你将来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的，你最想贬的名人是谁，你最想睡的作家是
谁，
你觉得性方面最牛逼的作家是谁。
嗯，我觉得后面几个话题啊比较好玩一点。
我觉得应该毛主席吧，毛主席也算作家吧，出过很多书。
不要随便乱说。
对，你觉得、
啊、
你觉得他应该还比较厉害，
你欠人全国人民一个道歉哦。
封杀我啊。我觉得他这方面应该还蛮厉害的。好了，这个我们私下再聊了啊。
我没有歪歪过他，不好意思。
哎呀，我不行了。我这个画面里面想象你们两个在一起，这太好笑了。
你欠全国人民道歉。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Aspirin FM， 然后我们在新浪微博也有一个官方号，就 @Aspirin FM 就可以了。然后大家一定替我们广泛传播，然后有事没事都给我们留言，好吧？我们有一些在节目里不方便讲的话，我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私下讨论啊。
好的好的，很明显我们已经转入用这种疯狗式的咬名人来进行自我宣传的阶段了。可见大家已经多绝望了，所以要对我们多多捧场。
对，
是的，
对，以后我们会坚持这个更新的时间频次要频繁一点，因为我经常听到我们的热心观众跟我们讲，你们怎么老不更新啊，这样我们以后会更加努力，好吧。
嗯，
好
的，
嗯，那谢谢大家收听，那今天先这样，
大家周末愉快，
嗯，拜拜，
拜
拜，
么么哒。
May God bless and keep you always.May your wishes all come true. May you always do for others and let others do for you. May you build a ladder to the stars and climb on every rung, and may you stay. righteous, and you grow up to be true. May you always know the truth and see the light surrounding you. May you always be courageous, stand upright and be strong, and 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 forever young, forever young, may you stay forever. May your feet always be swift. May you have a strong foundation when the winds of change shift. May your heart always be joyful. May your song always be sung. And may you stay.